今天我们要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不过大家不要害怕，机会还是一个钟头。请大家读几节圣经，在创世纪第二章开始，我们读第八节和第九节。创世纪第二章，弟兄姊妹们打开圣经，找到了就可以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和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好，我们再多读一节也好，第十节。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我们再读十六节和十七节。我们多读一节，十五节、十六节和十七节。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再读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我们再读十一节和十二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我们再读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请我们一起再读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现在请我们打开启示录，就是最后一本，我们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们再读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中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我们在最后读第十四节，同一章十四节，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十四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耶稣，求你今天早晨借着圣灵和你自己话语的启示，把生命树的属灵意义说在我们中间，好叫我们知道你永远的旨意，并我们所当遵行的路。主，今天早晨我们求你的圣灵在这里开启，做开启的工作。主，因为人不能靠着自己来明白是非善恶，主啊，感谢你圣灵要把生命赐给我们，借着这一个生命，叫我们能明白你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旨意，也叫我们认识神，并且叫我们与你相同。主，我把赞美敬拜归给你。 主，我们相信你，因为你已经把永远的生命赐给你的教会，并且凡相信你的人，你把永生赐给他们。主，认识至圣者，认识耶和华，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主，为此我们感谢你，因为知道我们所传讲的不是凭自己的意思，乃是照着你自己话语的吩咐。主，我们把今天早晨聚集仰望在你的手中，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早晨很显然，我们在这里受主的引导，也讲的题目就是生命树。也许弟兄姊妹们读圣经说读过，但是可能我们读过生命树，但是读的时候可能不是顶当心，因为它只出现很少的次数。而且就着时间来讲，当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完了以后，生命树已经被封闭。不要说我们不明白，不要说我们没有见过，我想除了亚当和夏娃之外，没有人见过生命树。那无怪圣经里面对生命树记载不多。但弟兄姊妹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却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意义，他所做的每一个工作都有结局。所以虽然在创世纪里面第二章第三章以后好像生命树不见了，在这个几千年神在人类的身上工作却没有停止。而且到有一天我们看见，当神工作结束的时候，那一棵生命树又重新出现。这个生命树是给那一些在基督耶稣里得胜的人享用的，也是给那些凡得罪所的恩典蒙到他救赎的人所取用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棵生命树是有很大的属灵的意义，并且可以说在神的计划中间是个有预表性的重要地位。那么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当读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当我们这样打开来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件事情不知不觉在我们里面留下印象，但是我们自己还没有注意到的，就是生命树这一件事情，可以说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的，除了物质之外，有属灵讲究、有属灵意义的东西，是不是这样？前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说创造这些活物，创造这些青草植物，创造菜蔬，又创造各样走兽、活物、动物，以后创造人类。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有实体的，或者我们可以说有 physical being 物质上看得见的东西。那么弟兄姊妹们，你要注意到生命树，我的理会跟我的相信是绝对是真的有这么一棵树。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不经过思想而没有想到这件事情。这里神说在园中生出各样的果子来，生出各样树来，而有一棵，其中有一棵是生命树。弟兄姊妹，所以我相信生命树是有属灵意义，但是又是有实体的。前两天我读到一本书，是 A.W. Tozer 写的这本书里面他就讲，今天很多人对于属灵事情实在不明白，他们的眼睛所看见的都是属物质的，手摸得到、眼看得见、能抓能拿、能听能看的才算真的东西。所以我们讲的对比常常就不合实际的对比。我们可以说光明和黑暗对比，因为光和黑暗完全不同。我们可以说善和恶的对比，善和恶完全不能对比。但是有些人把那些看不见的就以为它是不实在的，拿这个两个来对比。弟兄姊妹们，这个是错了。 A.W. Tozer 很重的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要我们知道属灵的事是实实在在的，属灵的事是实实在在的，有这棵生命树，这个物质的树，但是也有它属灵的意义。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说把属灵的事情拿和那些就和拿实际事情来对比，好像属灵的事情是不实际的，错了。弟兄姊妹，无怪在圣经里面主耶稣来到地上说，他一次、两次、三次，最重要的地方他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因为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我们这些人，以色列百姓也是这样，太容易把一件真的东西，但是因为看不见，就以为它是一个虚假的，以为属灵的事情是摸不着的，以为属灵的事情不是真的，有一天才会出现。不， 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讲，讲到重生，讲到永生的时候，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他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听的人呢，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天然的一个拦阻，觉得眼睛看得见的才是真实的。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在创世纪第二章所讲到生命树的时候，正好打破这一观念。因为它既然是它又是实实在在有这棵树，但是我们读的时候不能不明白它有属灵的意义，绝对有属灵的意义。我们也可以说，其他的东西我们就是看不出属灵的意义来讲，这棵生命树它因为它的名字是这样，因为它站在伊甸园的中心，因为它对人有特别的重要，因为神特别吩咐，所以它有属灵的意义。神没有对其他的树说，这棵树的果子你们要吃，吃了可以降你们的生命，神没有这样说。但是这一棵特别把它标明出来，在这么多创造的树木中间，只有这一棵是特别向亚当命名的。亚当知道这棵树叫做生命树，生命树当然就是给生命的树，生命树当然是为了维持他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们，其他的东西不过是神说你们可以随意吃，但这棵树特别说是生命的树。那弟兄姊妹们，吃了这棵树会有怎样生命不同？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吃过啊，在物质上没有吃过。但弟兄姊妹们，亚当却有一个权利，神说你可以拣选生命。那弟兄姊妹们，今天神把这棵树放在伊甸园的中间，当然说明这是伊甸园最中心的意义。如果没有这棵生命树，没有这一棵生命树，伊甸园恐怕失去它的意义和价值。那弟兄姊妹们，神又特别吩咐亚当说，你要修理看守。所以我相信，当时这棵生命树既然在亚当，既然神说在伊甸园中心，可能亚当就是和夏娃他们生活的中心就围绕着这棵生命树。弟兄姊妹，我讲的这些不仅是物质的，也是有属灵意义的。他们可能在树底下，在那里彼此欣赏赞美神的创造，感谢神给他们这样的恩典。今天早上我们没有不被人聚集，我们一想起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里面不能不受感动。可能亚当对夏娃这样说，夏娃，我的妻子，我所爱的，我们是何等感谢神给我们的生命，若不是因为他的创造，我们就根本不能存在。若不是因为他生命的善良，把我们创造成像他的样子，我们今天的生命是一种非常低级没有意义的。但是感谢神，神按照他自己的样式，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和你。那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亚当就没有可以赞美神的，我相信就是根据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所记录的，亚当和夏娃有足够的题材来赞美神，并且亚当和夏娃他们中间生活的关系，他们是夫妇，在那里彼此诉说他们中间的爱，可能像旧约里面雅各书那样，苏拉密女和所罗门那样对话一样，哦，我心所爱的，我的佳偶，起来，我们往林中去。可能他们所描述情形正像所罗门和苏拉密那样彼此之间爱的连结，而这些他追溯的所有的源头都要把感谢赞美荣耀归给神。弟兄姊妹们，我相信那个时候在伊甸园里面，他们生活的重心是生命树，他们围绕着生命聚集，而他们所说的话都彼此供应生命，他们所做的见证都是见证神给他们生命。弟兄姊妹，我不能完全想象，我不能完全说的那么清楚，但是当我从这个路上开始思想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发现我们自己对于神的尊重，对于神的敬拜，对于神的爱恋就不够。因为如果我们够的话，可能我们会领会亚当和夏娃如何围绕在生命树旁边，在那里诉说神大能的创造，诉说神在他们身上的公义，诉说神在他们身上的计划，诉说神对他们的命令。神对他们没有许多的命令，他们可能彼此说，来吧良人，我们所接受的命令不多，父神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棵树当中那个分别是非善恶的树的果子你们不能吃，让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因为我们爱他，因为我们愿意顺服他。弟兄姊妹们，当初在伊甸园创造，在那个生命树旁边， 因着亚当和夏娃的顺服，他们表明了生命。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才有这个顺服的力量，我不知道。因为今天对于生命树的解释，有很多人有不一样的属灵看法。注意啊，我说有属灵的意见，但是可能每个人读圣经他的意见不同。我自己也不是顶明白，有些人觉得如果亚当经常吃这个生命树就维持他的生命，另外有些人觉得这棵生命树好像主耶稣给他得永生一样，吃了就永远活着不再死。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牵扯到一次得救或者我们天天支取灵粮的问题，这里我们不去谈谈。但是我相信他们生活的重心，神所要他们知道的应当是围绕着生命，而这棵生命树成为他们顺服神最好的试验。但弟兄姊妹们，生命树旁边有一棵长的一个树，叫做分别是非善恶树。我到今天这么多人研究圣经，没有一个人能给我们答案，为什么神要把这个分别是非善恶树放在园中间，好像一面来讲作为亚当的陷阱。但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亚当表明顺服的唯一的机会，是不是？如果我们顺服神，今天主耶稣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假如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可爱的，我们没有什么试验，也没有什么引诱，也没有什么难处，更没有顺服的问题。但弟兄姊妹们，今天神对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却没有告诉我们人一定是可爱的，这就是我们顺服的机会，这就是我们表现我们爱神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一个顺服的价值带进生命，是最早在伊甸园里面维持神的和谐秩序的一个最大的保证，就是顺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顺服上出了毛病，当初在顺服上出了毛病，伊甸园这样瓦解，今天在教会里面脱离了顺服一样的瓦解，神就不能得的荣耀，神就不能给我们供应，神就不能对我们施恩，因为我们违背了他的命令。弟兄姊妹们，这个分别是非善恶树和生命树是最大的对照。可能那一个蛇在田野里面比一切狡猾更活物更狡猾的蛇，有一天听见亚当和夏娃的对话。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撒旦最早是神所创造的天使长，但有一天他心里起了骄傲，背叛神，他就被赶出神的国度。主耶稣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那么弟兄姊妹们，撒旦离开了神，我想撒旦也有后悔的时候，撒旦却是不甘心，一定要再想法得着神所创造的万有，因为神原来的意思是要一切的受造之物与他一同享受他自己的荣耀。假如撒旦不背叛的话，他也是天使长，有一天一同要在神的国度里面享受神的荣耀，并且他也有一分尊荣。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撒旦无时不无刻不再想法回到神的国度里。当有一天他知道神又再一次创造，并且在创造中间创造了人类，这个是作为他蒙福的器皿，人类成为神所要得着彰显他自己荣耀的器皿，神也要把一切的祝福放在人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撒旦所起的嫉妒是无可比的嫉妒。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撒旦要来引诱人类？因为他想伊甸园本来是应该给他的，所以他就在蛇的形状里面引诱那一个女人。他听见亚当和夏娃在那里赞美神敬拜神，他听见亚当和夏娃彼此相爱，他受不了，起了极大的嫉妒，所以要来破坏神的创造，破坏神的次序。那伊甸园其中发生的事情，人怎样犯罪，人怎样接受神的引诱，接受蛇的引诱，对不起，他摘取了那个分别是非善恶树的果子，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弟兄姊妹们，就在夏娃拣选接受那个分别是非善恶树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义？ 本来他是照着顺服神的话语而活，本来他是照着顺服神的命令而活，他是依靠神的信实。神说园中树上果子你们都可以吃，他们可以维持生命。但是有一天当蛇引诱他的时候，他就想他也可以摘取这一个分别是非善恶树的果子。他看见他悦人的眼目，又可以做食物，为什么可以做食物的不能维持他生命呢？弟兄姊妹，源头错了。因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是向神独立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最大的危险就是向神独立。我们最大的危险跟亚当的危险一模一样，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永远生命，但是我们的危机在于向神独立，依靠自己的聪明，依靠自己的智慧。所以箴言里面告诉说，不要依靠自己聪明，不要依靠自己聪明智慧，要依靠耶和华，在一切所行路上认定他。弟兄姊妹，人不肯，夏娃没有做到这件事情，他就觉得他能够照自己的选择做对的决定。弟兄姊妹，是不是神不要我们有独立的思想啊？不是。是不是神不要我们做独立的判断呢？不是。昨天下午我家里有一点小小的刺激的插曲，怎么回事呢？飞来几只喜鹊，有两只大的喜鹊带着两只小的喜鹊在飞，那个小的喜鹊翅膀还不硬，飞飞飞就飞不动，掉在地上走不起来，走不掉了，四边都有围墙，它怎么走呢？天慢慢黑了，墙上那个猫都慢慢来了啊，猫很有意思，天亮的时候它不动手，它看着那几只小喜鹊。我相信如果没有人干预的话，天一亮一定要遭了，天一暗一定要遭了毒手。所以我们把它收留了一夜，今天早上把它放掉了。弟兄姊妹，但是我要讲什么，并非神不要我们学习独立，但是神并不要我们失去向他依靠的心。你知道那个两个老的两个大鸟非常可爱，当我们把它放到笼子里之后，放在房间里面有个落地窗，整天天还没有黑以前一直对着窗子叫，一直对着窗子叫，一直对着窗子叫。哎呀，我今天早上看的实在是感动，天还没亮五点钟四点钟就来了，鸟就来了，它好像知道它的小孩留在这里，一早就叫，一早就叫，叫得我们心里实在是舍不得。弟兄姊妹，你知道神并不是要我们受害，神也要我们能够训练生存的能力，但是神不要我们离开他。神要我们拣选生命，而不是拣选自己的智慧。弟兄姊妹们，夏娃的错在哪里？夏娃的错在他拣选自己独立，接受撒旦的引诱而做了一个判断，这一个是叫他失败的原因。这棵是非善恶树，分别是非善恶树，我觉得是个生命树的假冒。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也要知道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知识善恶，什么是是非善恶。我们可以站在一切对的事情上面，一切对的理由上面，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向神独立了，我们也不肯依靠他从他得生命，完了，我们落在极悲惨的命运里面，因为我们拣选没有拣选主耶稣，而我们离开他依靠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刻分别是非善恶树说到人靠自己不靠神，结果是怎么样？神把亚当夏娃放逐了。创世纪第三章就说，神结果对亚当说，对夏娃也说话，对亚当也说话，对蛇也说话，但是除了这一个预言性的咒诅之外，神做了一件事情，安排了一件事情，他把亚当和夏娃赶逐离开伊甸园。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那么弟兄姊妹们，相似或者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讲，第三章里面讲，他看见这果子好做食物，撒旦对他说，你们吃了这果子就如神能知道善恶。但弟兄姊妹，可惜啊，相似或者像神并不是真的就是神。 弟兄姊妹们，这里太不同了，相似并非相同。今天神不是叫我们像神，做我们相似而已，神要把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要把他儿子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做他儿子，我们真的就是他的儿子，不是好像儿子。好像儿子没有用的，好像儿子住在我家里10年还不是成为我的儿子。真正是儿子，真正的认领，真正的收养，真正的有了合法的手续，或者是自己生的生命给他的，这是儿子。虽然人也能分辨善恶，虽然人也能分辨是非，但弟兄姊妹们，这是源头，不是神。我讲个比喻，不是挺恭敬的比喻，不过我想我的父亲会原谅我。在我们小时候啊，我父亲常常我们做事不乖的时候，我父亲就讲话了。他最喜欢三个字叫什么？就是照规矩啊！你们如果有机会听他讲话，他很喜欢讲照规矩三个字。他讲照规矩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照规矩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照规矩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从小就听见照规矩，我们应该各个照规矩。你知道等到人大了一点要调皮了。等到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弟弟也上高中，我姐姐也在大学里面，我们几个人长大，你知道人长大都比较调皮，而且对父亲不是那么恭敬。有一天我们几个就在那思想，他有一天又讲说照规矩怎样怎样，我们就问说，爸爸照谁的规矩啊？我父亲很窘，对不对？当然儿子对他这样说话他很窘了。可是弟兄姊妹们，常常今天我们讲照规矩，那一方面我讲这个例子说到儿子的反叛性啊，另外一方面你知道每一个人都觉得照他的规矩，这个是非善恶的标准是我，不是真，不是神。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个源头所发生的错误，造成今天人类多少痛苦。所以这个知道是非善恶一点都不是神所要的。神并不是叫我们对于是非善恶完全不分，神才分了。神的工作什么叫圣洁？圣洁就是把它分别开来，黑的就叫它黑的，白的叫它白的，这是光明，这是黑暗，黑暗与光明不能对立。神并不是混杂的神，但今天我们对于是非善恶是根据我们，危险就危险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一样把我们天然的善恶观念放进来，不行，弟兄姊妹们，不行。今天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说我看这件事情对就是对，我们要问神，神啊，你说这件事是对呢还是错呢？我从你拣选生命，你来分别是非善恶，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的源头错了，我们把一个不绝对的标准抓在自己手里，以为这是个绝对的标准。那么不是说没有绝对的标准，绝对的标准是神。我们若是够不上神的绝对标准，并不表示我们错，只是说明神有恩典，神有怜悯。神今天没有叫我们灭亡，是因为他的大慈爱啊！在这样态度里面，我们才能真正的服侍神，我们才能谦谦卑卑在神的面前战惊恐惧的侍奉。若是不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高傲不得了。前两天我看见使者出的杂志啊，玛丽李牧师讲的，他也叫玛丽，跟我们的玛丽一样，不过他是弟兄。他讲的话真好，他讲了今天查经班或者北美教会的问题，如果你们有机会看一看。弟兄姊妹们，人如果照着自己来分别是非善恶侍奉，就是今天跟亚当结果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们，神说他们已经和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底下一句话很特别，他说恐怕他们伸手再来摘取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如果他们摘了生命树果子吃的，经常供应他们生命，他们就永远活着。弟兄姊妹要注意，这个永远活着不是神所说的永生，这个永远活着是带着痛苦，带着羞辱，带着失败，带着死亡的永活。好像不通的哈，圣经里的确这样讲，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第二次的死，你不要以为第二次死了一死白了什么感觉都没有，不是，一直在死亡的痛苦里面活着的，永远活着，是那一个痛苦神不愿意亚当进入，
但今天犯罪失败的人，有一天他不悔改的时候，神要他又活在永远的羞耻、痛苦、死亡中间，一样有感觉，永远有感觉，一样觉得永远觉得羞愧，而且疲倦不能停止。我有时候看这个 LA Times 有些漫画当中，有人常常喜欢画他对他的了解的地狱，他常常画几个小鬼，尾巴有火在里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但弟兄姊妹，人如果不认识神，不接受神给他的机会，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主耶稣说有一天，他说他们要咬牙切齿，有一天主说在那里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为什么？这是说到我们活在羞耻、痛苦、失败、懊悔中间而一直活着，这是大痛苦。主曾经对亚当说，你吃这个分别是一三百三十五的时候，你必定死。当他吃了以后已经死了，所以神不要他永远活着。这句话我不知道怎么讲法，我想弟兄姊妹会原谅我，好像讲不通的逻辑，但是我再讲一遍，当亚当死了的时候，神不要他永远活着。今天我们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讲，死人要听见，第七章里面讲，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人就要活了。那你说死人还能听见声音吗？是的，福音就是要叫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人好叫他活过来。所以神对于亚当最大的怜悯，就是要他不永远活着，他把生命树封闭起来，把他赶逐离开伊甸园。那么你知道亚当是如何的痛苦，当他犯罪离开神的时候，你已经看见，在创世纪第三章里已经看见了，他害怕见神的面，他看见自己赤身肉体，他已经知道，已经有圣经，已经有足够的证据叫我们知道，这是一种痛苦、羞耻、可怕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当我的儿女犯错的时候，我知道他不要见我的面。让我讲，属灵上儿女一样，有些时候我去看望弟兄姊妹的时候，我发现他不要见我已经有问题了，已经有问题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人天性，当我们犯罪失败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见神，所以神把他赶出伊甸园，让他去劳苦，让他去汗流满面，让他去耕种自己所出来的土地。生命树和道生命树的道路已经被封闭了，从今以后再没有人看见过生命树，再没有人吃过生命树的果子。从今以后基路伯在那里把守。那么弟兄姊妹，基路伯的职责是什么啊？你们看我们讲义上面有三个字不大一样的，和方体的，不是楷书的。哎，我们还不错，在打字机里面特别把这三个字找来了，所以我请强生多多使用，就用有记录簿就写下去，有机会就写。记录簿弟兄姊妹也不大熟悉，不知道什么是记录簿。Cherubim， 记录簿是活在神面前的活物，而他的职责是看守神的荣耀。所以你看见每一次神的荣耀出现的时候，像以西结书里面，像摩西造会幕的时候，像摩西在木幔上面画那些那个神的荣耀的时候，他所代表的就是画上，就是绣上基路伯。约柜上面是两个基路伯张开的翅膀遮住他。那么弟兄姊妹们，当亚当想要回到生命树道路的时候，他所看见的不是生命树，而是基路伯。基路伯看守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能够再接近神的生命树，因为人不圣洁。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看在旧约里面每一次基路伯出现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基路伯哦越贵，但弟兄姊妹们你要晓得，看见基路伯所叫我们联想的是生命树在后面。其实神的工作一样的，基路伯叫人立刻想起神的荣耀，立刻知道神的生命在其后。那基督伯什么时候出现呢？每次神做工的时候，特别的时候要出现。他向先知显现，以西结他看见基督伯的荣耀。旧约里面你每次看到 那我劝弟兄姊妹，每次你要想到基路伯的出现是因为生命树的道路已经被封闭，再没有人能够到生命树那里去，所以只有基路伯出来。那基路伯的荣耀，人不能逼视，人不能靠近，人只能看见基路伯并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但是却不能到生命树那里去，可以说是近在咫尺啊，远在天边。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发火焰的剑？这个呢是指着神的话说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两刃的利剑，他能够做杀死的工作，他能够做刺入破开的工作，能够把我们分开来。弟兄姊妹，岂不是这样吗？那个转动的火焰，摩西要去亲近神的时候要冒着何等生命的危险，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而摩西在他天然生命里面一样不能圣洁，多么危险，要亲近神要付极大的代价。为什么？因为神的话一直定罪我们，我们看见神的圣洁自己够不上，我们看见神的信实我们够不上，我们看见神的良善我们够不上，所以每一次亲近神的时候都觉得可怕。旧约的时候所以一直要有祭牲献祭来代替我们的死。弟兄姊妹们，这个基路伯所封闭的路，四面的火箭所封闭的路，后面是生命树。所以旧约的先知感叹说，谁为我们到天上去把它取下来呢？谁为我们进入阴间把它取下来呢？指的是神的话，神自己的荣耀、生命、性情，没有人能够得着了。你看，当伊甸园被封闭的时候，这个生命树被封闭的时候，伊甸园没有被封闭，生命树被封闭的时候，伊甸园就失落了。伯拉大河还在，伯拉大河就今天幼发拉底河，而且有一天你看启示录里面伯拉大河又出现，但今天许许多多人去研究伊甸园曾经在哪里，他们回去找肥沃月湾，找不到，当然找不到。伊甸园留下来的不过是树，不过是荆棘。当生命树被从伊甸园挪开的时候，伊甸园失去了价值。所以今天伊甸园已经失落， Paradise Lost。 Milton John Milton 写这本书叫做失落园，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是不是知道，我想看过的人不多。失落园啊，长诗，很长很长的诗，一节一节的诗，一节一节的诗，一首诗有100多行、oh, no 1000多行。我最早看见这本书是在 Cornell 的时候，那时候我在那里做研究生，很喜欢，常常去图书馆。我们那里有 Watson Collection， 为什么要去 Watson Collection 呢？因为 Watson Collection 里面有中国的武侠小说，太寂寞太无聊的时候就跑去找武侠小说看。不，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每次进进出出，我看见门口有一个玻璃的柜子，展览柜子，一本大的书摊在那里，那本书差不多有圣经两三倍大，打开来圣经两三倍大啊，反正两三倍就两三倍啊，因为玻璃箱子封起来，打开来看是失落园 Paradise Lost。 为什么放在那里？因为那是原版啊，第一版1667年印的，了不起的很啊，可是没有见过。最近我在旧书摊上找到这本书，哎，好啊，我买不起那本原装的书啊，我买翻译的也好，很小，那个就这么大，拿来读。哦，这一个人对于神的事情认识，他前面一部分叫做失落园，后面一部分叫做落园巡回 Paradise Regain。 哎呀，可惜他英文太难了，若是有人帮帮忙把它翻成中文，也许对他有帮助。那么弟兄姊妹们，落园已经失去，因为当生命树从伊甸园里挪开的时候，伊甸园失去了价值，亚当的工作也没有了，亚当的职责，他的侍奉也没有了，因为他放弃生命。那么弟兄姊妹们，那一颗分别是非善恶树呢？神可以把这个分别是非善恶树砍掉，但是分别是非善恶树的恶果已经随着亚当的脚步到处散播在世界上了。凡是从亚当后裔生的，分别是非善恶树的果子已经在他的里面。这一个生命树和分别是非善恶树的争执在每一个人的里面 一直征战不休，不在外面，在我们里面。而我们接受撒旦的引诱，一直接受引诱，一直失败，一直软弱，因为分别是非善恶所的果子在我们里面。但弟兄姊妹，神的旨意不改变，虽然生命树被隐藏起来了，神的旨意不改变，有一天还要把生命树的果子给我们吃，因为他盼望人得到永远的生命。神的救赎是必须的，他一定要让一只羔羊先为亚当被献祭，好叫他的皮子来遮盖亚当，不能用无花果的叶子来遮。献祭是必要的，每一次人亲近神一定要靠着祭牲的血才能献祭，才能亲近神。但弟兄姊妹们，遮盖和献祭不是神永远的旨意，只是神在时间中间所必须做的步骤，一个保护，一个暂停的状况。从旧约到新约，神在准备这个救恩，从旧约的先知讲论，一直到以色列的国度，一直到外邦人的应验旧约，神是为了万民准备救恩。前一阵子我们讲过亚伯拉罕，他是信心的父，从亚伯拉罕到万族，万族都要因着亚伯拉罕得福。得什么福？亚伯拉罕是神准备的工作，为了叫救恩能够传扬到万民。弟兄姊妹，在时间里面神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读旧约发现神一步一步的工作，一步一步的工作，一步一步的工作。有人告诉我们说，有人告诉我圣经里面所有的预言差不多都实现了，除了主再来之外。我想这话不是过分，其实神在做准备的工作，要把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再一次给人吃。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在他里头。当他说到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生命就在他的里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哦，主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跟随我的人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得到生命的光。前面是世上的光照在外面，后面是生命的光从里面照出来。主耶稣就是生命的光，主耶稣，我就是生命的饼，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永远不死。哦，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说生命粮是他，主耶稣，我是生命的活水，你若知道和你说话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把活水给了你。主耶稣自己就是生命的活水。那么弟兄姊妹们，从神的创造，从亚当的失败，一直到今天我们所了解的救恩，神一直在做这个事情，要把生命给人，要把生命给人，要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人。所以弟兄姊妹们，罪得的遮盖，罪得的赦免，我们献祭亲近神还不是直接最后的目的，最后的目的神要叫我们有他的生命，好像把亚当恢复在伊甸园里面，可以随意摘取生命树的果子做他每天的供应。弟兄姊妹，神的旨意是要叫我们亲近神，叫我们每天能从主耶稣那里领受生命树的粮食，吃的人永远不再饥渴，喝的人永远不再饿，在他里面有生命。哦，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福音啊，这是何等的福音啊，叫人得的生命，叫人天天得的生命，叫人时时得的生命。我时时刻刻从他得生命，我们有的时刻说时时刻刻 moment by moment， 我时时刻刻从他得的生命，因为我们从生命树上不断摘取这个营养。哦，今天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还是对着某些人是隐藏的，他们不认识他，好像生命树被隐藏一样。所不同的隐藏，用荣生命树是荣耀在外面把里面东西隐藏起来，主耶稣的荣耀在里面却是用卑微的肉身把它隐藏起来。好多人不认识肉身的基督，好多人不认识耶稣，好多人有心要寻求神，但他们不认识神给他们生命道路，因为这个道路的确是封闭的，除非今天圣灵来做工，开启他的心眼，叫他看见耶稣基督是谁，叫他知道这是真的生命树。只有那些拣选主耶稣的人，只有那些靠着真理得胜的人，
神说
这样的人我要把乐园里面生命树的果子给他们吃。
哦，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神是工作的，是教会是神工作的地方，神借着教会把生命树的果子给神吃，给神的儿女吃。刚才我们读启示录第二章是在老是教会，是对教会的信息，如果我记得不错是老底家的教会，不是，是以弗所的教会，对，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神对他说要把生命树的果子给他们吃。哦，今天教会里面最大的享受，最大的满足，乃是神不断的供应我们在伊甸园里面生命树的果子。到有一天新天新地再临的时候，他说生命河边有生命树，这个树十二个月都结果子，不像我们教会后面这个桃树哈，好不容易盼快要成熟了，还没有成熟，小孩子已经打掉了，而且一年只有这么一两个月，有时候拿来的桃子还烂的，给虫先吃了。这里生命树他说十二个月每一年结果子，叶子供应万民的需要，叶子作为万民的医治。弟兄姊妹们呢，这个只是神用一个预表，用一个外面的物质说明他所要对我们的一切恩典。生命树上结十二样果子，每一个月都有果子，这个生命河流从宝座里面流出来，这个叶子是万民的医治，原文那个医治可以翻作健康。我们用这些叶子，我们常常取用这些叶子，成为我们健康的表现。那么弟兄姊妹们，感谢神，神的旨意不改变，感谢神他带领耶稣基督这一个真正的生命树，把生命的道路重新一次开启给我们看见，让我们借着信心能够到他的面前接受他做我们的生命。主耶稣不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他不仅要遮盖我们，他不仅要洁净我们，他更要把他自己生命给我们。而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我们活着不是名义上做基督徒，我们属灵生命所以能维持，因为我们天天享受，天天支取从生命树上面来的果实。十二个月每个月都有果实，每一天都要从主那里领受生命，若不是这样，我们的生命不能维持。这个生命树是为了我们的医治，它的叶子是为我们健康。神的儿女得胜的那些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得到这个权柄，能够天天到生命树里面来领取，这是我们做儿女权柄。那一天我们讲神儿女有什么权柄，漏掉这一个，神给我们做儿女的权柄。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信他的人，接受他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什么权柄？有一样是可以来领取生命树的果子，天天做我们的供应，天天做我们的需要，天天做我们的满足。因为借着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从前生命树怎样被四围发火焰的箭所围绕，神的荣耀看守不能亲近的，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荣耀里面，在他卑微的形象里面，我们得以亲近神。我们已经得着了这个生命树所应许给我们的。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我们要把感谢赞美归给他。请我们大家低头一同祷告。靠着神的恩典，我要请求各位一起来祷告。弟兄姊妹，若是觉得神的话叫我们灵里面得的激励，我们愿意拣选生命的道路，求主给我们恩典。你若愿意今天早晨在主的面前再重新一次回到主的面前，坚持拣选生命的道路，请你举手，我们要为你祷告。感谢主。以往我们怎样落在许许多多是非善恶中间，落在我们自己的思想里面，今天我们认定主，除了主耶稣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要为这样弟兄姊妹一起祷告。若是你
还没有清楚耶稣基督是谁，但是你知道他是那位赐生命者，你正在寻求，你愿意得到他的生命，请你举手好吗？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拣选主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神已经感谢主，神愿意把他的生命赐给你，他愿意你拣选他自己做他的生命。生命树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支取的，有这样的请举手好吗？还有没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在你的计划中间，你是要叫人得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感谢你，虽然这条道路因着亚当的失败暂时被封闭，但因着耶稣基督神儿子来到地上已经永远开启。主，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哦，借着他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主啊，你就是生命，神啊，生命在于你，你就是真正的生命。主，感谢你，我们亲近你，我们到你的面前是何等有益何等有福的人。主，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就接近我们的行为，好叫我们来亲近你。主，赞美你，你是生命，我们拣选你。主耶稣啊，若是有人今天在这里第一次接受你做他的救主，主，我们就求你这个时候赦免他。主，你也把你自己的生命放在他的里面，你的宝血已经救赎他，哦，今天你还要把你自己的生命放在里面。主，我们已经接受你生命的人，求你教导我们，叫我们每天拣选生命，每天来亲近你，每天从你那里得到一切的供应。主，求你叫我们拒绝我们天然依靠自己独立的思想，好叫我们常常联合在你的里面。主，但愿今天早晨信息叫你的心得的满足，我们是你无用的仆人，求你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